大家好啊，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4月17号呢，日本的一艘驱逐舰驶过台湾海峡，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4月17日啊，是131年前大清政府与日本签署啊马关条约的日子，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日本的军队，至少是日本海军，就是有意挑这么一个日子从台湾海峡呢驶过。当然了啊，很多特别喜欢拿这个事情洗地的台湾人以及一些京日，他们肯定会说台湾海峡是公海，没有理由呢不让他们过去啊，这个话是没有问题。但是要知道，以中日现在比较敏感的这个矛盾时间节点，特意啊挑这么一个对于中国来说算是伤痛历史的纪念日期从台湾海峡经过，那可以确定的是，日本政府目前他就是呢没安好心。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从另一个角度继续去洗地，说啊这是日本的军队自己的行为，所谓独走了啊。独走这个日本词儿就是指呢不听政府指挥啊，日本军队呢擅自做这个决策。而应对日本军舰的这次挑衅呢，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跟踪警戒啊，保持高度的戒备。国防部的发言人强调说，这是我们有效的对日舰进行了，这词儿很有意思啊，勘制啊，勘制啊，不好意思发音错了，应该四声，勘制啊，勘制管控。什么是看？看就是从上往下去进行俯视。所以呢，说白了就是我们派了一架无人机从高空对这艘军舰呢进行了俯瞰式的监控。当然我们肯定是没有直接进行接触，要不然也不会用看制管控这个词儿。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你进行了监视啊，所以我们就是对你进行了某种管控。什么管控呢？是看制管控。嗨，说白了吧，我你从我啊角度来说呢有点无力啊，就是我本来期望的是我们能派军舰呀直接给你伴着你呢一起从台湾海峡走过去，对吧？但你说派无人机进行看制管控，从我视角来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总觉得多多少少吧有点不够给力啊，甚至说有点自欺欺人。好，看一下知乎一些答主的补充的说明，说这艘驱逐舰呢本来是前往菲律宾啊参加一场联合军演，按常理说走巴士海峡可能更近一些，就是巴士海峡是从台湾岛以南那块过去呢，差不多就是在菲律宾以北台湾岛以南啊，这块叫巴士海峡，按说会更近，却特地绕远经过了台湾海峡。本来呢72小时啊就能到达菲律宾，结果现在却用了90个小时，特意啊在4月17日于台湾海峡磨蹭了13个小时，就说单纯从那儿驶过海峡一般用4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磨磨蹭蹭慢慢开，对吧？我就是要在4月17日啊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从这儿走过去啊，我就是要恶心恶心你中国。所以这答主说呢，他就是特意啊挑这个日子，想让咱们呢先动手抽他一顿，只要咱们抽他，他就可以宣言宣扬这个中国威胁论，然后呢修宪恢复军队。他从3月5日呢开始，日本已经连续一个多月实施了挑衅行为，先是给中国大使馆呢寄恐吓信，然后呢是日本军官呀翻墙要刺杀中国大使。就是先补充说明一下啊，就是中国大使馆寄恐吓信这个事情，其实发生的是之前本频道报道过的日本军官翻墙啊，说要跟中国大使讨说法这个事情之前，只不过咱们呢给摁了下来啊，没有把这个事情呢给他在国内吧进行大肆宣扬，等了一段时间啊。所以从咱们视角来看，是先发生的翻墙事件，后发生的寄信事件，那其实不是啊，是在那之前。而且最近呢，日本把咱们的中日关系降级了啊，让人觉得这很莫名其妙，明明是你们对我们频繁进行挑衅，还有翻墙刺杀呀，有这个恐吓呀，诸如此类的，结果你们居然先一步啊，就对我们进行关系降级，我们中国都没有对你们进行关系降级，你们现在反过来恶人先告状，让我们觉得这帮人还要不要逼脸了呢？而这次又借马关条约呢进行挑衅，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经按捺不住啊，右翼势力发动战争的狼子野心了。所以这个答主说呢，对于就是他的观点啊，对于日本近期的挑衅啊，可以理解为由于咱们中国给日本的压力非常大，无论是外交层面还是一些物质层面，都让高市早苗政府呢浑身难受。如果长期如此啊，那结果呢可能只有两个，比如说高市早苗右翼内阁撑不住先崩盘了啊，短期呢煽动民粹有益于支持率，但是右翼情绪长期得不到兑现啊，是要崩盘的。另一个则是崩盘前右翼分子呢先发疯比如说近期如此密集的挑衅，就可以证明高市早苗政府找不到对等有效的手段呢对付中国，所以用挑衅手段呢试图在崩盘前制造外部矛盾。这个我说的我视角来看呢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对。为啥呢？因为高市早苗政府其实获得高支持率并不是因为他对外强硬，如果你去看日本的这个民调，你会发现呢很多原来不参与投票的这些人，他们选了高市早苗主要是因为她是女的以及呢他的这个经济刺激政策看起来非常好相反说什么北方四岛什么这个与中国的这些争端反倒是日本国内没有那么多人关心，甚至你要看光看日本国内的相关的媒体报道，好像是我们先怎么着了，就是我们好像突然对吧，就是好像我们先发疯了，我们先对日本开始张牙舞爪了， 他们几乎很少有人去提高射扫描先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他们不报道啊，或者很少报道，导致大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只选择性报道了我们中国对日本的谴责啊、反制等等，这就是日本的媒体啊长期被洗脑控制操纵的一个证据。还有人补充一些军事方面的细节，比如说呢，这艘军舰呀是凌晨4点偷偷出港，路线直扑台湾海峡，期间关闭了 AIS 的信号，让大家呢无法对这艘船进行定位，并派遣了反潜侦察机伴随，而且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呢，这艘军舰呀故意减速行驶，贴近中方一侧进行挑衅航行，态度十分嚣张。而我军呢派出了护卫舰还有轻型护卫舰呀前去贴身监视，期间呢日舰还试图冲撞我们的军舰，哎，那还可以，对吧？就是我认为呢，只要我们派军舰进行伴航了啊，那说明我们的这个管控啊是有我们的态度的。他说不过呢，说由于他们冲撞军舰失败啊，惨遭驱离。据说我军啊当时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炮口已经锁定日军的军舰啊，一旦日舰呢继续做出威胁的举动啊，周边的我军军舰呢会立即开火。然后这哥们说呢，日本的这个什么 Twitter 啊、Facebook 呀、雅虎啊、24H 等等社交媒体啊，能看出日本民间举国希望对华发动一场偷袭战争，这种狂热气氛呢还在持续升温啊。咱说一句不爱听的话，就是我看到的有啊，但是我认为并不占主流。像这种呢，日本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日本国内几乎是没有什么人进行大规模报道的。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呢，基本都是日本右翼。日本大多数民众这个事儿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要从这点来看的话呢，能在这个话题下面进行讨论的，那本身大概率呢也是日本右翼啊。而他认为说日本啊有望最快在2027年完成对和平宪法的废止。此刻啊，日本的参议院的极右翼势力呢占据了55%，距离达成2/3的比例已经不远了。嗯，说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也在进行大规模改组，已经废除护卫舰队编制，转为水西两用部队，而且在西南诸岛附近部署了大量进攻性武器。而日本的GDP 啊已经将军费开支啊占比提升到2%。说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划呢，未来还会继续升啊，升到5%。而美国方面呢也非常乐意啊，日本啊开始重新恢复军事化啊，与他们建立呢长期的军事同盟关系啊，这个有点有点莫名其妙啊，因为现在他们本来也是军事同盟关系，只不过防卫协议。这哥们还说呢，特朗普啊也在把自己的移民管理局 SAE 呢进行建设，加强深度合作，吸纳大量的军警退伍军人入伍，然后呢说这样忠于特朗普的武装力量共有10万人啊，就是他把 SAE 当成特朗普的个人的这个武装卫队啊，其实有一定这个真实性吧，说的冲锋队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军费啊这个军饷确实不是特朗普发的，只是特朗普的支持啊这么一个组织，然后由政府来出钱。看评论区啊，评论区说感性来说呢，我是希望咱们能对他呀进行直接击沉，大家直接开片啊，就是说开始啊和日本一对一开始 PK 就好了啊，当然一对一不太可能啊，只要他们开火，美军根据防卫协议是必然要支援日本的，只不过呢碍于咱们的像东风啊等等啊，他们不是敢那么大规模进行支援，毕竟打个伊朗都已经拉垮到这份上了，你要对中国在中国近海对不对进行开战，那说实话我觉得基本上跟作死差不多。这么说呢，从理性来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浪费弹药和国际声誉，揉断了粮物资切断了日本工业那就死了，所以不用特意开战。还有人支持呢，说跟日本早晚要打一仗，还是希望呢咱们能先发制人。上次有人说解放军的军旗要插进富士山，那这不太好插这山口还挺大的你要插上这个什么什么天皇居所什么二条御所这个我支持，他插上什么东京塔诸如此类的。有人总结了一下，他很多人猜日本是不是脑抽了，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呢，很多人不理解他说我特意问了一个我在日本居住的朋友，他说呢，日本国运的衰落超乎我们想象。说2010年呢，一般日元可以兑换820元人民币，2026年时候呢，这个数字变成了429人民币。说16年时间呢，日本的购买力缩水了一半左右，所以呢，日本中产低层就底层生活越来越困难。他对比的话呢，和日本巅峰时代90年代相比，当时日本人一个月工资是20万日元，大概是1.8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呢当时的36个中国人的收入之和，所以日本的购买力差不多是中国人的50倍以上。但是到了2026年很多日本的工资根本没涨，还是20万日元左右徘徊，但是只能兑换成8500元人民币，加上这个中国普通工人的月薪在3500左右所以一个日本的收入只相当于2.5个中国人的收入之和。而加上中国的材料工程等等还有强大的这种工业制造力，所以而日本的物价却大约是咱们中国的3倍以上，所以日本人的普通生活已经大致和咱们中国国内是持平的了。未来对吧所以他们工业衰落呢还有很可能不如咱们。所以说日本的一些一等富豪已经移民去了美国、澳大利亚 之类的二等的这个日本人中高层开始往中韩呀、东南亚呀、新西兰啊、这些地方去跑，真正留在日本的大多数是没有能力外逃的底层人啊，或者说高度提纯那批人。而日本的最后机会啊，就是老认为美国会替他们的背水一战，他们老想着说，哎，我撺掇一下，让中国先动手啊，把这个防卫条约呢一激活啊，美国会替我们下场收拾中国。他们还是对美国呀、有种盲目的迷之自信，对吧？这么说呢，我觉得也挺好啊。真打一架呢，他们知道这条狗绳啊没那么好，搞不好打完架之后呢，他发现哦，我这主人该换了啊。行吧，今天新闻说点，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长按推荐、一键三连，谢谢大家。